写完对于约瑟未来的掌权、先祖们的不和这个开头问题之后，摩西转到第二阶段，记载在38章1节到41章57节。我们看到情节提升到约瑟威吓的掌权。在这个部分，摩西用了戏剧性的反讽写法，就是故事中的人不察觉，但他的观众却能看到的情况。首先，约瑟的兄弟们以犹大为代表，居住在迦南地，他们蛮有信心，以为已经指出约瑟能够比他们优越的情况。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埃及，约瑟掌权的地位越发高升，上帝将约瑟为奴的生涯转成他能超越家人的路径。约瑟威吓的掌权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是38章1到30节，描述犹大在迦南地得罪他玛，然后是39章1节到41章57节，我们得知约瑟在埃及的成就。我们先来看犹大在迦南地犯罪。在这一章，犹大成为舞台的中心人物，因为在前一章是他而不是流便，使得约瑟免于被杀害，因此这个部分叙述了雅各这个在众兄弟中占最高地位的儿子他的一些行动。在这段关于犹大在迦南地犯罪的情节是始于38章1到5节，讲到犹大儿子们的出身，而第二节以谴责的口吻讲到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6到11节，我们看到关于犹大的儿子们与他玛的叙述。首先，犹大让他的长子儿娶他玛为妻，而过世后，犹大将他玛给他的次子俄南。寡妇嫁给亡夫的兄弟，或是娶无后嗣的寡嫂为妻，是规定于申命记25章5到10节。这是为了确保过世的兄长能有后代，也是对寡妇的保护。但是在第9节，俄南却拒绝让他玛生一个孩子，因此第10节，上帝也取走俄南的生命。犹大害怕他第三个儿子也是幼子示拉也遭同样命运，所以犹大不让示拉娶他玛，反而让他玛羞辱地回到他的父家。12到26节，我们读到他玛如何诱惑犹大的故事。当他玛知道自己不能嫁给示拉之后，他装扮成一个妓女去诱惑犹大。他巧妙地骗取了犹大的印、袋子和他手中的杖作为当头。3个月之后，在24到26节，犹大听到他玛怀孕了，愤怒地要把他处死，但是他玛显示出犹大之前给他的印、袋子和手杖，犹大因此知道自己所做的而承认自己的罪过。创世纪38章26节，犹大这么说道：他比我更有益，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这节经文显示先祖犹大承认他所犯的罪比他玛所行的还更恶劣，他的谦卑认罪和悔改是一个好的榜样。因着认罪悔改、心思转变，犹大得罪他玛的故事产生正面的结果，不像之前所记载的犹大经由迦南妇女所生的几个儿子。摩西在这部分的结尾提到犹大经由他玛生下两个儿子，那是记载在27到30节，法勒斯和谢拉都成为犹大支派里的显著人物。我们记住犹大在迦南犯罪的事迹，现在来看与约瑟威吓的掌权有关联的第二部分，那是记载在39章1节到41章57节。这段冗长的叙述讲到约瑟在埃及的成就。这个部分可分成3个主要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记载约瑟从波提乏家到监狱，在39章1到23节。约瑟到达埃及之后，很快蒙受波提乏的喜爱，得以管理他的家产。但是波提乏的妻子企图诱惑约瑟，当他不得逞之后，反而诬告约瑟行为不检。虽然约瑟极力抗拒他的亲近，波提乏还是相信妻子的诬告，而把约瑟下在法老的监狱里。在那里，约瑟很快得到监狱长的信赖，因为这个情节 是接着犹大得罪他玛的故事，因此很清楚显出其间的不同。犹大早先的放荡淫乱，对比约瑟道德的纯全。
当我们读着犹大和他玛的故事时，几乎觉得这一章似乎不应该放在这里。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读上下文，就会明白上帝为什么在此安插这个故事，把它放在已经开始的约瑟故事之后。我想他的目的是要显出其中的差异，一个不公义的人对比一个公义的人。约瑟极力抗拒波提乏妻子的性诱惑，而犹大竟然心甘情愿与妓女淫乱，即使对方可能是个妙计。你可以看到这其中的对比，也看到上帝要以长子的双倍福分来祝福约瑟。虽然约瑟不是头生的，然而却是他带领他们全家行在公义的路上。
第二，在40章1节到41章45节，约瑟从监狱到法老宫廷。在这个段落，摩西解释约瑟如何因着替法老的两个官吏解梦而得以掌权。后来他又替法老解了7个丰年和7个荒年的梦。第三个段落，在41章46到57节，摩西总结约瑟在法老宫廷里掌权。在这个段落里，摩西讲述约瑟在埃及位高权重，仅次于法老，他是如何行使他的权柄。在约瑟成功上升的每个段落，摩西总是清楚表明，约瑟得以掌权不是靠着他灵巧机智，而是因着上帝的手。